那我们刚刚过完感恩节，但是我们其实每一天都需要向你感恩，因为你每一天你都跟我们说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更多的能够看见你对我们透过圣经对我们说的话。求你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被你打开，让我们可以穿过我们的罪，穿过这个世界的阻碍，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与世界格格不入的信息。主啊，接下来时间求你完全的掌管，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生活中有没有哪些东西是我们每天生命的必须呢？就是我们这个人活着，有哪些事情是必不可少的呢？对，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容易回答。对，我们的身体要活着，就有一些东西我们看起来是需要的，但是其实它并不是必不可少的。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当然是这个食物、水、空气这些，对吧？没有东西吃我们会饿死，没有水我们会渴死，没有空气我们会憋死，就窒息而死，对吧？那我们又想一下，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来说，有哪一些是必不可少的呢？有哪些东西对我们每一天的，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是我们最最基础的，我们是属灵生命里面最基础的一个基点，一个基石，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东西是，这个真理是我们刚刚进入信仰的时候所走的那个门，但是也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它跟我们身体的这些必须的东西呢又有不一样。我们如果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空气，我们的身体马上会告诉我们，我们马上会有反应。但是这个属灵生命的必需品，如果我们把它忽略了、把它忘记了，我们可能是没有感觉的。我们刚开始可能没有感觉，甚至我们会主动的把它放在一边、丢在一边，因为我们觉得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加拉太书来看这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可以如果我们通读加拉太书，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卷书里面的语气是很激动，情绪很激动，语气很激烈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加拉太人他们曾经听从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但是后来很快的又去接受了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的教导，转去守割礼和守律法。所以保罗非常的激动，他说你们这个是另外一个福音，他其实根本不是福音，传这样福音的人是要被咒诅的。在三章一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这是我们这周的背诵经文，是我不是随便选的，虽然看起来有点奇怪。我确实是觉得这节经文是最能够代表保罗的心情，也是最能够代表他在一到十四节这一段经文里面要传达的信息。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有没有去看过电影院的那个 IMAX 超大屏幕？那个屏幕有多大呢？ 这么大，就是三层楼，有三层楼这么高，然后我们有时候需要扭头才能把整个屏幕都看完。就这个屏幕，它这个画面把我们的整个视野，把我们的整个脑袋全部都充满了。保罗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好像这样，就是这么大，应该把你们的眼睛，把你们的视野，把你们的头脑全部都充满。那为什么你们还是被迷惑了呢？保罗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这么明显，这么重要，这么基础的真理，你们竟然都可以忘记。所以接下来保罗就从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章，保罗就用从各种的角度来劝服，来说服这些加拉太的信徒，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我们在神面前称义是因信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完全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我们在神面前称义是因信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完全不是靠行为。下面保罗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三章一节到十四节，我会从第二节到十四节的经文分两大部分来讲。第一大部分是我们在圣灵中的经历证明因信称义的真理，第二个是神的救赎历史，尤其是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历史，他解释和显明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一个是在圣灵当中的经历，一个是由圣经启示的救赎历史，从亚伯拉罕到耶稣的救赎历史，这两个方面成为了保罗很强的证据。这个信息同样也是给今天的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太容易忘记忽略这个真理了。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第一个部分，圣灵中的经历。第二节和第三节首先保罗他在这里面是有一个隐含的前提的，他为什么要讲圣灵当中的经历呢？这个跟因信称义有什么关系呢？他隐含的一个逻辑是，我们领受圣灵其实是我们成为神儿女的一个身份的标志。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写得很清楚，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人是属基督的，他就一定有基督的灵，对吧？然后八章十四节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领受圣灵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一个身份的标志，那他也是，也就是因信称义的结果。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确定的知道我们是在圣灵里面有经历，我们是已经领受了圣灵的，那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是已经被神称义了。这个就是保罗的逻辑。那我们现在继续看经文第二节和第三节，他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这个语气还是很激动的，而且很明显的他制造了很多的对立。他把这个受圣行律法和听信福音对立起来，然后他把靠圣灵入门和靠肉身成全，圣灵和肉身对立起来，是一个很强的对比。保罗他这么激动，可想而知他认为这个圣灵这件东西是一个很强的证据。那这节经文他其实说的是，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初次领受圣灵的经历。大家还记得你们刚刚信主的时候的那个情形吗？可能已经很多年前了，20年30年，但是你们还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的感受？我自己我还是记得挺清楚的。当时是我记得是2009年的时候，然后 当时我妻子她当时还没有结婚，当时她给我讲了福音。刚开始我是不信的，然后但是我心里面一直在挣扎，我挣扎了一个月。后来发生了一件小事，然后让我决定觉得可以尝试迈出这一步，尝试去相信。所以有一天呢，那一天我就跟着他一句一句一句话，我就做了决志祷告。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记忆当中，我的生命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很强烈的、很瞬间的变化，是一种很慢慢、渐渐的、微妙的一些变化。我也不能说它就是在我做决志祷告的那一刻开始的变化，可能是在那个之前或者之后。但是我的记忆当中，我的主观感受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我对属灵的事情开始慢慢的感兴趣，我开始读圣经，然后开始听赞美诗歌，并且越来越喜欢。然后我也很喜欢去团契，每一次都去，每周都去，很喜欢去，感觉找到了一种归属感的感觉。然后我也开始向神祷告，祷告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种亲切感和满足感。虽然那个时候我知道我那个时候其实很多方面都很不成熟，关于信仰的很多东西其实是不清楚的，但是呢，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是没有办法否认当时的那种经历，我没有办法否认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那你们的故事又是怎么样的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但是我们这种靠圣灵入门的经历，我相信一定是很真实的。对，这个是第一个方面，我们靠圣灵入门，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初次领受圣灵的经历，清楚地作为了一个证据，让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二个方面是我们信主以后的漫长的岁月当中又是怎样的一种经历呢？保罗说，那持续供应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持续行异能的，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对，原文的这两个动作都是一个持续的动作，持续供应赐圣灵给你们，其实是持续供应圣灵给你们，然后在你们中间持续行异能。这讲的是我们信主以后的每一天在圣灵当中的经历。那这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有没有听过对不起这三个字，或者是英文的 sorry？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最能够体现圣灵的工作的。我现在已经结婚五年的时间，那在我自己的婚姻当中呢，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闹矛盾，通常需要一两天或者两三天才会有人去讲对不起。那结婚几年以后呢，我发现这个时间越来越变短了。现在有时候通常情况下几个小时以后就会有人主动来 say sorry 了，有的时候快的时候甚至是一两个小时。一般来说我认为我是那个主动首先讲对不起的那个人，但是最近有几次我发现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向他道歉了，但是我还在酝酿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哎，他已经主动向我道歉了。这个是我最近才发现的，哎，就是这种。所以这个对不起，这个 sorry， 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历圣灵的工作的一个证据，一个明证。那谁又能说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呢？谁又能说这不是这种圣灵的异能呢？不要以为行异能一定是那种神迹，其实很神奇的事情。有时候我在想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婚姻关系，不就是靠一次又一次的这个 sorry 来维持下去的吗？那些破碎的婚姻 是不是也许就是少了一次的 sorry， 然后再少一次 sorry， 最后积少成多，最终崩溃了呢？那些长久的一直到老的婚姻，是不是就是一次一次的这种 sorry 道歉，彼此和好来挽回，才能继续走下去呢？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忽视了圣灵每一天在我们生命中的能力。那问题又来了，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满足了神的要求呢？还是因为我们听信福音，是因为我们听到福音的信息，然后接受耶稣，然后领受了圣灵，才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问自己的话，我想应该答案很明显，是听信福音。我们在每一天的经历跟我们刚信主的经历是一样的，都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福音的信息，我们听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信息，我们领受了，所以我们与神和好了，所以神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有这样一天一天的经历。所以对保罗来说，这是一个很强的证据，证明了我们因信称义，证明了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保罗说，这还不够吗？你们为什么还要被迷惑？就是还是像被人中了别人的魔法一样被迷惑。那接下来呢，保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个因信称义的事实和真理。他从这个救赎历史的角度，尤其是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这整一段的历史，几乎涵盖了整个旧约的历史，所以当然是不可能很详细的来讲解。但是保罗他的做法是选择了其中的几个关键的部分。他首先讲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然后他提到了中间从亚伯拉罕到耶稣中间的这整段的旧约的历史，最后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对，这是这个就是保罗在下面的这一段经文的思路，所以我们就顺着他的思路走下来。第六节，保罗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句话是旧约里面非常有名非常知名的一句话，他引用自创世纪十五章六节。那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我们因信称义的信心是跟亚伯拉罕当时的信心是一样的。这个消息，其实他这样讲，其实对当时的加拉太人，对那些接受了犹太人教导的加拉太人，是一个炸弹般的信息。因为犹太人是不会这样来解释的，犹太人他非常看重他们的血统，他们是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所以他们在万国当中是有一个特殊的位置、特殊的地位和身份。但是保罗直接拆毁了他们的这个骄傲，他说，你们不要理解错圣经了，以信为本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他直接把他们的最自豪的亚伯拉罕的这个传统把它拆掉了。然后保罗接着说，并且圣经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保罗特别用传福音这三个字，他说神当时对亚伯拉罕说的话，其实是给他讲福音。那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反复的强调的，他是从耶稣基督直接领受的，不是从人来的，是从耶稣直接来的因信称义的福音信息，是他自己付上代价，无论付多少代价都要去传的这个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把我们的外邦人的信心跟亚伯拉罕的信心联系起来。 所以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来看第六节这个不同寻常的宣告，我们可以从第六节那里来让他帮助我们了解因信称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这短短的一句话其实是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神学上和应用上的含义。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旧约创世纪的原文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时候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这两句话基本的意思是一样的，用词也非常的相像。那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解释澄清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因信称义的信，一个是因信称义的称义。对，我们用它来看一看这两个意思，这两个含义，这两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先看这个称义，到底什么是因信称义的称义呢？从这个用词来看，它是算为他的义，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称义这个动作是神的动作，不是我们的动作，我们只是被动的，是神主动称我们为义，我们是被动称义。另外还有一点是神他是把我们没有的东西算给了我们，这个义本来是我们没有的，是神他算给我们，就好像我们的账户神把它归到我们的账上，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的。我记得我当时刚刚决定要出来读神学的时候，因为需要的资金非常的庞大，我就在教会筹款，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需要。然后过了几天呢，我在微信收到一个弟兄的一条消息，然后我一看，转账5000块，请接收。然后我当时吓了一跳，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全职服事，那是我第一次收到这种无条件的、没有任何条件的这种金钱的奉献，而且还是这么多。然后我就立刻打电话给那个弟兄，我跟他说，我有点下不去手。就是我从来没有收过这么多钱，我下不去手。然后他说，没事，你收下吧，到那边加油。然后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就还是收下了。但收下以后，我觉得我就是有点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我的生命从此多了一些责任，多了一份使命感，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的。虽然他是无条件给到我，但是他不属于我。那大家能体会这样的心情吗？现在神对我们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他把我们没有的义归给我们，算给我们。他给我们的是什么？他不是钱，是命，是这种赦罪的恩典，是与神和好的机会，是成为他儿女的一个名分。我要说这个东西其实是跟我们的文化传统、跟我们的本性是相冲突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然后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大家听到都会笑，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觉得就是一定要做事情才能够有收获，我们反对不劳而获，不做工怎么能有工价。我们不相信有什么白白的给予、白白的赏赐，我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如果有人无条件的帮助了我们，我们心里面当然高兴，但是我们心里面还会一直想着什么时候把这个人情给还掉。看到了吗？我们把这个叫做人情，人情也是要还的。但是神他就是 就是给了我们，就是白白的给了我们，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来换取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心里面一直有这个需要用东西来换取赏赐的这个概念，我们就很容易陷入一个极端，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还是犯罪，还是不足，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沮丧，我们就会很灰心丧气，觉得神不能接纳我，神不能爱我，觉得我是个没有用的人，我是个失败的人，我不配得神的恩典。没错，但是神的恩典就是给那些不配的人的，这不是因为神很随便，不是说他不讲原则，随随便便就可以赦免人，相反一点也不随便。神能够赦免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耶稣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欠的债才被 还掉了。所以这跟我们的本性是相冲突的，这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常常的会被带跑，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但是常常的也会被带走。那对，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因信称义的称义的一个含义。那因信称义的信到底是什么呢？因信称义的信心又是一种怎样的信心呢？我们经常说信心，信心这个词我们就是说了很多，不信主的人也说，所以我们需要更清楚的理解圣经对因信称义这个信心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回到创世纪的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来看，创世纪十五章六节的背景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到，从一节看到第六节。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形呢？是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说要大大的赏赐你，但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没有，连一个儿子都没有。大家要知道，在当时没有 后代，没有子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很惨的事情，他是没有尊严，没有福气，是就是更谈不上是有什么赏赐了。但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将要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可以这样说。但是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大家有没有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样的呢？这个信心是在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这信心是没有任何的办法的时候，这个环境已经让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神的应许，不是相信自己能做什么，而是相信神能做。在罗马书第四章，保罗也详细的解释了这一段经文，他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如果有人说神称义其实不是完全没有条件的，因为需要条件的就是需要的条件就是信心，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的靠行为称义。我的回答是，神的称义确实是以信心为条件的，所以某种从这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确实可以说称义不是完全没有条件，但是这个跟靠行为称义是完全不同。我们因信称义的信心是完全的放下自己，把自己谦卑下来，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承认自己不能做，我什么都不能做，然后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神。 相信我不能做的神能做，这不是一种不是一种自信，而是一种自卑。他是在毫无盼望的时候仍然把一丝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信心不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要逼着自己说我一定要信耶稣，我要努力的信耶稣，我今天相信明天也要相信，如果不相信的话我怎么办呢？就是他不是这样的，我们只需要放下自己，我们只需要把我们握紧的拳头松开，然后去相信，我们只需要承认我们一无所有，承认我们做不到，然后去相信。这就是因信称义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榜样，并且也提供了我们可以给我们看到当中的很一些深层的含义。那我们再来看这中间的整段的救赎历史，这一段这么长的历史，保罗把它归结起来，总结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正面的因信称义的榜样，但是从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极端极具说服力的反面教材。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保罗说这是明显的，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所行的就被咒诅。经上记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因着行为靠着行为来在神面前称义呢？是因为如果我们要这样做，我们要守全律法，我们要把律法上的每一笔每一画都要守住。那作为外邦人，我们没有犹太人的律法，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条件就是要完全不做那些违背我们良心的事情，我们心里面要一丝一毫的愧疚感都没有。虽然我们的良心已经不是完美的了，但是即使是这个残缺的良心也足以让我们明白这个事实，我们是不可能靠着行为满足神的标准的。这个事实很简单，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忘记，这是我们容易陷入的另外一个极端。我们的本性是喜欢掌控的，我们很努力地安排我们的生活，希望可以掌控一切，我们也给我们自己定一个高的标准，不管是道德上的标准还是我们的职业做事情，我们有一个高的标准，然后努力地让自己达到这个标准，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如果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觉得自己行得还不错，我们可以向神交差了，我们已经 OK 了，这样的话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变得可有可无了的时候，我们就是忘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是不可能靠行为满足神的要求的。神的要求是100分，不是 99.5， 不是 99.9， 就是100。没有人可以靠着行为在神面前称义，而且我们不光是对自己有要求，我们还对别人有要求。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 list， 就是什么是好，一个好的标准。做丈夫的要做到怎样怎样怎样才是一个好丈夫，做妻子的要怎样才算是一个好妻子，做父母的要怎样才是一个好父母，那做儿女的又需要满足怎样怎样的条件，还有做婆婆的怎样才是一个好婆婆，怎样才是一个好媳妇，还有教会的会友，作为一个基督徒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做牧师怎样才是一个好的牧师， 我们心里面都有一套标准，我自己心里面也有这些 list。 这样的想法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追求好，追求高标准本来是好的。但是我们到了一个地步，如果当那个人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这一条一条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接纳他，不喜欢他，不认同他，不认可他这个人，甚至是就好像我们忘记了他也是被耶稣基督的血买回来赎回来，他也是因着信在神面前被称义，然后被神接纳进入神的家中，忘记了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就是忘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没有人靠行为称义，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另外一个极端。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为如果义可以靠行为得来的，保罗说耶稣基督就是白死了，我们不能废掉神的恩。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了咒诅，原文是成了咒诅，他简直是他在十字架上他变成了一个咒诅。为什么呢？因为他担当了全世界每一个人的罪，不是你的罪我的罪，不光是，还是每一个人一个又一个一重又一重的这种罪的刑罚全部加在他的身上，让他简直就成为了咒诅。只有这样他才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下面赎回来。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神的计划神的应许可以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临到我们这些本来不相信神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弟兄姐妹们，今天神借着圣经的话来劝我们不要做无知的加拉太人。因信称义是我们信仰的基石，但是它又是我们每一天生命的必须，但是它太容易被我们忽略和忘记了。我们在神面前称义是因信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完全不是靠行为。那这个真理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这一点的应用，我想到了两个方面与大家共勉。第一个方面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因信称义是我们信仰的基石。当我们其实随着这个时间的越来越过去，我们信主时间越来越长，有很多东西会发生变化，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会发生变化，我们接触了更多的事情，我们的想法，我们对信仰的很多方面的观点也会可能会发生变化，有的时候我们信仰会受到冲击。但是我们一定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不断地回到这个宝贵的真理，回到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才是对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只有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才是一个对的关系。还有就是不要被我刚才说的两个极端，要小心这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我们认为我们需要通过劳动通过行为来换取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会很沮丧，因为我们是一个常常犯罪的人。第二个极端就是自高自大，认为我们可以向神交差，我们行得还不错，同时我们还这样来要求别人，我们忘记了没有人靠行为称义。那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与人的关系。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华人教会，我们很自然的很正常的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化太多元了。虽然我们都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一见面觉得非常的亲切，在这个美国这个地方觉得很亲切，但是很快我们会发现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不同的文化习惯、语言习惯、生活习惯，我们有不一样的经历，很不一样的经历，因为我们的年龄也差距挺大的，还有很不一样的教会背景，我们对教会的很多东西看法会不一样。其实这个是非常正常、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去面对它。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的不同，但是我们有什么是相同的呢？有一件事情是相同的，就是我们都是被耶稣基督的血赎回来的，我们都是因为信，因为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被神称义，从而来到这个地方，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是教会合一的关键，包括我在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的再走多一步，再走多一步，努力的走出自己熟悉的那个范围，走进那些与我们不一样、与我们不同的人，那些我们觉得他有一点不可理解、有一点很难去相处的那些人，走进他们的生活，认识他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了解他们的过去的经历、他们的背景、他们的习惯，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更多一些。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神买回来的。其实教会的本质，其实正是一群不同的人成为同一个身体，这本来就是教会的本质。所以我们要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核心信仰的基石去面对它。好，这个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是因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我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主啊，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爱每一个弟兄姐妹，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通过各样的经历、各样的事情、各样的环境，能够认识你，能够信靠耶稣，能够加入教会，这真的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求你带领我们能够更合你心意的走这一条教会的路，十字架的路。求你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真真实实的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时刻的提醒自己回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回到我们与你的正确的关系上。主啊，谢谢你，求你带领我们的脚步，虽然艰难，但是相信我们跟着你一定能走到终点。谢谢你，我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